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睿牧师。这个故事发生在1934年的10月，地点是贵州的石千县。那天早上，忽然之间，本来平静的这个小镇忽然之间发生骚动，一个男人在街上大声的叫：走啦走啦，红军就来要进城了。但见街上人山人海，不少人带着行李拖男带女的向南方的城门走去，有两个德国籍的神父也都带着小孩子往北边的城门走。但是太迟了，一队队的红军已经走入了城内，并且进行到处抢掠。跟随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团贺龙军队的一个小兵，姓陈的，根据他所记述，他们一进城首先就占领了市府的衙门，跟着占领了一间大的天主教教堂作为他们的基地，随后红军分批占领邮政局、庙宇、商会的总部，他们更是捉拿了个镇长，将他的住宅洗劫一空，其余的红军分批搜索地主的家宅，抢掠他们家中一切所有，包括金银铜钱、衣服、香烟、药品、米粮、鸦片等等。这个红军长征当中，这样的日子根据这位姓陈的红军说就是最开心了，因为跟着这几天他们就有饭食、有送食、有床睡、有新衫着、有鞋着，镇内所有的地主官员、信徒、传教士都被囚在狱中作为人质，并提出赎款才放人，没有的不少就被处决。这个姓陈的红军，他13岁就加入了红军第二方面军的第二团主帅贺龙的部下。原来在长征的队伍里面，大概可为三方面，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央军，就是由这个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率领的，在1934年离开瑞金，然后开始他们的长征。但早两年就已经离开了红居的，就是有这个所谓第二军的将领贺龙了。贺龙呢是这个第二军将领的主帅，另外呢第六团，即是第二军方面、第二方面军的第六团呢，就是萧克。萧克是奉命呢，是进入到这个贵州去找贺龙。但是呢，入到贵州的地方，人生路不熟，又没有地图，所以在那里兜来兜去，始终都是找不到。这位姓陈的红军，他起初本来是加入了国民党的，但发觉国民党和这地主没什么大的分别，于是就转向枪头加入了红军。起初因为年纪小，他就报大的说自己是15岁，但是身形比较小，所以呢只是当个信差。后来呢就受了一些简单的医护训练，就做起队中的医护的人员。当他接受这个孙淑云的访问的时候，他已经是83岁，但身体仍然壮健，他一直都是住在贵州的石千的地方，在一个医院里面做工，直至到退休为止。根据他所讲的故事，在长征期间，他们一定是去那些富贵人家、地主阶层洗劫一空。在河南的时候，那些地主较为富有，他3个星期呢就已经抢劫了地主身上有40000元银元，以致可以呢是一日三餐有菜有肉。但到贵州的时候情况就很不同了，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份，所谓地无三尺平，日无三日晴，地主很少，就算是有的地主，他们拥有的物质金钱是非常有限。除了食物、衣物、银两之外，他们最开心所劫得的就是那些医药物品了。 同埋咧係劫到一啲嘅醫生，從啊國民黨嘅軍隊裏邊，如果係捉到醫生同埋護士咧，佢哋就如獲至寶啊！紅軍對呢啲嘅醫護人員咧係特別優待，所以喺石遷嘅時候，佢哋老劫咗中國內地會嘅傳教士薄福禮，佢有少少嘅醫學嘅知識，亦都係喺啊，亦都係同一個時期咧。同呢個霍啊呢、這個薄福禮係呢個傳教士啊，內地會傳教士被佢老劫之外，仲有兩位醫生，其中一位醫生係能夠識講英文同埋德語，係一個優秀嘅醫生。喺佢手下唔知拯救咗幾多傷病嘅紅軍，但係其他嗰啲地主同埋官員就冇咁幸運啦。根據薄福禮所記載，佢同紅軍長征咗560日。至少看到有幾千個地主、國民黨官員、商人、老師、兒童，無論是男的、女的，是被處死。被處死的幾乎每日都有。當他覺得是啊，再不可以從在他們的身上榨取到金錢的時候呢，就立即將他們處決。根據薄福禮的記載，在他本書《順寧之手》就講到一個75歲的阿伯，他不是有錢的，無力給贖金，在他極力哀求之下，結果都是仍然被處決。有好幾個有心的婦女要求他們容許將他遺體安葬，但都被拒絕。結果幾個紅軍就將他屍首放在這個山野當中，被野獸所吃。不少受害的都是一些婦女、兒童，是非常殘忍的。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贖金的問題。就以薄福禮為例，紅軍要求的贖款是10,000元一個，並且要提供大量的醫藥用品。蕭克將軍後來坦白承認，說這是一個非常的時期，所以要採取一個非常的措施，因為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做的時候，整個紅軍就會毀滅，尤其是醫藥的缺乏，以致大量的傷兵無緣無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就會死了。其實對我們現在的人看來，紅軍當時的長征和土匪的分別呢不是很大。不過令到這位姓陳的紅軍戰士印象最深刻、最難忘呢，都不是國民黨的追兵，亦都不是一些的疾病啊，或者一些病菌的侵擾。令這位戰士印象最深刻、最難忘又最驚恐的，就是內部的大清洗。在紅軍當中，有不少是從國民黨投奔過來的士兵或者是將領。其實共產黨能夠最後得到勝利，其實大部分呢都是靠這些調轉槍頭的士兵和將領。想在1947年剛剛抗日戰爭結束，當時的紅軍只不過是有80萬人，而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有400萬，但是短短在2-3年之間，共產黨的紅軍已經增加到300萬。哪裡來這麼多的紅軍呢？答案很簡單，就是國民黨的軍隊投奔共產黨。單以將領來說，即是國民黨投奔共產黨的將領，後來又被處決呢，是有242名之多。矛盾就在這裡了，一方面中共是要依賴這些士兵或者是將領，另一方面他們又不信任他們的。根據這位姓陳的紅軍說，就拿第二方面軍來說，就是第二方面軍的第二軍團，至少有10,000人在大清洗當中被殺，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健全的司法制度，沒有一個健康的審訊過程，一人話事就大開殺戒，被自己人打死的多過被國民黨軍隊打死的。所以當第二軍團進入貴州的時候，本來離開紅區的時候有30,000人，但去到貴州的時候只剩下3,000人， 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。最后我都要提一提呢，波福禮那本《神灵之手》所提及长征一些有趣的事迹。先前呢，当红军捉了波福禮的时候呢，对他是相当的不客气，相当的虐待，时常拿他来开玩笑，又恐吓他随时要将他斩首。但后来不少的红军发觉这个人呢都非常仁慈，又很安宁，又很有学识，开始呢对他有些友善。其中的一个红军见到他的鞋呢是破烂，举步维艰，就将他抢回来的那对鞋呢送了给他穿上。而很多时候他们亦都是有机会呢是谈论一些的大事，谈论一些的国事，谈论呢他们的信仰的问题。波福禮就很坦白跟他们讲，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？共产主义没错，他们有很多人很有理想，是很想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，但他们所用的方法是恨，因为他们恨这些地主，恨这个国民党，恨这些掌权者，以致他们被召集来去开始这个革命，是恨推使他们。用恨推使去，难免以后的历史里面都有很多憎恨的事件出现。但基督教是爱，是因为爱驱使了这班的宣教士老远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是宣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分别。但是波福禮之所以能够是跟这个红军长征的路上有560日之久，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令到红军是大有转机的一件事。因为当贺龙去到这个贵州的时候，因为不识路，没有地图，好像蛮乌蝇乱撞乱撞，找不到贺龙。萧克在这个时候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找到一个地图，原来一幅地图虽然很详细，但不知道什么画来的，就因为靠波福禮去懂法文，就将这个法文的地图呢是翻译出来，以致红军呢是可以有得救，并且在几个星期之内呢就找到这个贺龙的军队了。所以经过了很多年之后，在80年代萧克没有忘记这件事，他就设法找人去查问这个波福禮的去向，终于被他找到，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。他就叫他将他的本书译成中文，并且为他写序。在他序有这样讲法，他说我们将波福禮老劫，他没有恨我们，原谅我们，他的爱心，他的忍耐令到我非常非常的钦佩。萧克就写了这几句说话，想到萧克自己的下半生，或许他都对这个所谓革命有些失望，以致他想起这个波福禮跟他所说的说话。究竟波福禮的信仰对他的影响有多少呢？我们就无从所知了。好了，今天讲到这个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，是这样，拜拜。